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Alex， 我们看到一年过去哈，外界仍然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降息与否的一个决定其实也有很多争议。首先一个问题哈，我们如何看待最近的利率的政策，也就是上一次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不降息的一个决定呢？
我们其实作为从业人员更多的呢是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毕竟作为老百姓啊以及这个贷款行业的人呢，我们没法决定什么，只能去央行怎么去做我们就怎么去跟随。那我个人认为 RBA 这次的这个决定呢，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手段了。因为怎么说呢，澳洲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半年一年之内，政府部门对于开支啊和一些 NDIS 这种投资其实都没有在减少，所有人的工资你也可以看都在上涨，大家都在要求要涨薪嘛，工会也罢工啊什么的。然后澳洲的这个物价也是一直在往上涨，比如说大家对比 COVID 这附近这几年以及到现在涨的是非常厉害。所以我认为其实 RBA 如果说最近如果要降息的话，特别是在圣诞节之前降息的话，我觉得对于澳洲经济是一个自杀，六个字吧，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好的选择，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那这个利率决定哈，对抵押贷款持有人来说，尤其是到了新的一年了，大概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于持有人来说，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还款肯定还是在高位的。比如说相对于前两年，比如说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买房很热嘛，那个时候可以看到利率都是二点几，那现在利率都已经到六点几了，这个可能就最少都是翻一倍的这种还款。那大家对于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自住房的这种持有人哈，那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是自己住的，你并不会说这个因为利息高了我要租出去，或者是比如说实在还不起来我要卖，那因为这个是我的自住房，我肯定还是会想说我一定要住在我的自住房里面，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hold 住吧，对吧？那对于自住房买家可能我觉得这种就你得要硬撑着了，那可能撑过去这段时间就会 OK， 毕竟是你的自住房，你也不想说去搬家去租房子或者怎么样。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投资房的这些持有人，因为现在这个利息比较高，加上如果说你的房子不是那种优良资产，那你很有可能就陷在这个贷款泥潭里面了。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本身租金就不是特别高，那你的这个租金 return 非常低，加上你的这个利率又比较高，或者说你前期贷款的比例又比较高，你很难去通过 refinance 去把它换到别的银行去降低你的利率。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再加上如果你有多套投资房，那可能你就可能只能比如选择去割肉了，在这个情况下。对，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高利率它维持在一个高位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多人可能对于新的一年这个降息的预测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但就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和这种预期情况下，从您专业角度来看，为了减轻还款的一些压力，您觉得抵押贷款持有人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最直接最有效的肯定就是 review 你的 interest rate。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有个自住房在某某银行，那利率是 6.5，那我能不能通过比如说跟我现有的银行去 argue 一下，说哎，我现在利率有点高，你能不能 review 一下我的这个产品，把我从 6.5 降到 6.1 或者6点几啊 whatever，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本来比如说每个月你的利息是还500，现在变成还400，那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把你的 repayment 降低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能帮助你省到钱的方法。那刚刚那个是说通过去跟现有的银行去 argue 去降低你的利率，那也可以通过去 refinance 去了别的银行降低你的利率。因为澳洲这个金融市场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杀熟的市场，银行是比较喜欢去捞新客户而给到新客户比较低的利率的产品，而不是说给现有客户，这个是澳洲市场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去每一段时间去 refinance 你的利率，你的银行去到新的银行，这个是会对利率比较好的一个点，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可能我觉得是叫把你的贷款怎么样你看去优化一下，或者是说资产转移一下也可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这个抵押贷款持有人他目前有比如说有 car loan 啊，或者有 personal loan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 debt consolidation 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叫贷款整合，把你的这些其他的小的贷款，比如说 car loan 和 personal loan 这些贷款 都整合到你的房贷里去，因为一般来说，car loan 和 personal loan 的利率呢会比房贷高。那你如果把它都用房贷去整合出来以后呢，只是还房贷的利率的那个 repayment，那你的现金流压力就会降低了。或者是说有一些投资房的那些人呢，你可以说本来你是选择本息同还，这个时候呢，你把本息同还的还款方式转换成只还利息的还款方式，那么也会大大的降低你的现金流的压力。同时哈，比如说我刚刚还说到一点叫资产转移。如果说，比如说你有海外的资产，咱们比如说你中国有套房子，那么你是否可以说把中国的这套房子把它卖掉，人民币换成钱换到澳洲来，然后放在你的澳洲的房产的对冲账户里面？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存款的利率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说我在海外香港啊或者什么什么地方存款的利率是3%，但是澳洲现在是6%。那很明显，我如果把钱放在澳洲的话，这个可能是会更好的方式了。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了，就是开源节流，你就提高收入或者是缩减开支。
Alex，我们看到很多人把现在称作一个拐点哈，很多人觉得可能开年之后，澳储行就会很快把降息的步伐提上来。那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降息的预期，以及您觉得抵押贷款持有人和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准备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好，因为经常有客户会问，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方面的话，先看你是属于什么时候。如果是比如说你现在是想要打算去买房，那我建议首先你要看一下，比如说你是买自住房，那有些人比如说咱们传统思维就是说我要，比如说现在事业有成了，有家庭了，现在要给自己买套房子。那如果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的话呢，其实现在还算一个比较不错的时间，因为利率比较高嘛，那很多投资客呢，他挺不住压力，可能会出手手上的房子。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你能捡到漏的话呢，那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建议呢，多去市场上看一看，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买吧，那只是说你去每周去看一下 open inspection。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如果是特别是像现在哈，有很多人在问想买投资房，因为虽然说现在利率是最高的时候，就这几年是利率最高的时候，但是其实呢也是。房价相对于这两年来说，在一个谷底的时候，只是说相对哈，就是在疫情之后疯涨起来那一波的时候在谷底。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是想买投资房，那我建议呢，这个借贷比例不要拉得太高，因为后面会发生什么咱们还不知道。那有没有可能之后美国又怎么样加息了，或者澳洲又怎么样的话呢？那利率还是再高点的话呢，如果你借贷比例太高，这个杠杆拉太高的话呢，可能自己压力会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已经有房子的人哈，你不管你有自住房还是投资房，我的建议呢就是尽量去提高你对冲账户里面的钱。那自住房就肯定不用说了，那你这个肯定是咱们要增加你的对冲账户里面的钱。但是投资房呢也可以这么去做，因为虽然说你的投资房是对你会有税务产生税务优势的，但是也并没有人会为了想要去多省了30 cent 去多花那一块钱吧。所以我想说，尽量去。多存钱，这是最好的方式了。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